第二案呢是用那个适用罕见疾病防治剂药物法的，这个药我们全家公司进口，它建议的价钱呢是每瓶是250单位，那每一瓶6000元。 一般的用法用量呢是每公斤体重40IU，那就是差不多6公斤体重的小孩子，40IU。那他的那个治疗方式每个月大概一个月就一份，大概上千这样子。那实在明显因子虽然稀有病，不是，所以这些病人在台湾目前非常少。那他的疾病情况就是注射以后会发现他有容易的瘀伤。 然后关节腔也会出血，甚至到脑脊髓都会出血，甚至靶的牙都会出血，以后出血状况。那这些病人在台湾呢非常少。看一下在等到二区页下面，目前呢这些病人在十三年前进来之前，他们用的是冷冻前电的血浆制剂。那这些病制剂呢基本上比较不准，它含有很多的抗体跟其他蛋白质。那小朋友在使用的时候都比较容易出现一些过敏状况。
包括二至三页上面的，那样品就是今天呢，它是经过全球人类血浆来纯化过的一个凝血因子。那对用来预防跟那个当病人可能要施行其他手术的时候的一个预防性的使用。那厂商建议呢，依照目前他们贩售的情形，跟台湾的法规及的一些东西。 台湾目前呢有种植有4位预估，他把这个实在的都是全球的，那都是小孩，所以他在算出预估使用量的时候，用重点去算。那估算呢，从第一年到第五年，那边有多少？大概已经算小的长大的一个空间，估算到第五年的时候，这个药费大概是438万左右。再过来是 HTA带预估的产品效益部分，因为其实当然厂商估算比较保守，加上现在的情况是都病人自费使用都不是很理想。HTA 是有考量到这药纳入脊柱药费用，并且出血的情况、手术的情况，而且可能药纳入脊柱药费用数量会稍微增多一点。预估呢费用会到第一年的210万到410万美金之间。 那我们看一下国际价格的部分呢，目前有7个国家有的脊柱这个药，中位数呢是6380，最低价在日本是2000多美金。这个我们查过，不高的呢，其他国家都在6000左右。那其他国家都在6000左右。建国署的意见呢，是建议纳入，因为这个药品它就是已经的产业加印在用的药，可能会少。 而现在呢，使用的冷冻新鲜血浆哦，比较不安全。那用这个药纯化以后，在疗效跟安全性上面，这病人都是比较有保障的。那属于第二类的新药，建议纳入健保脊柱。那其实，在罕见疾病用药的方面呢，如果它每个月申报药费小于10万的，也是可以国际中位数6000多的，再加6200。隔天这个药价，但因为厂商他自己本身用，他有解中间什么资料。 估算平均他们总计的钱呢，可能就是6100，还是这样，我们先以这个保密6100的价格。在起步更替的部分呢，就在27页的评估报告到财务影响部分，大家可以看到，从第一年到第五年，估算的数很大。
对，不会高于10人的，财务影响部分有200万到300万的，上大概。麻烦柯医师，柯医师。那个13的缺乏，其实临床上来讲，它也是我们凝血功能里面凝血功能缺乏的一种。所以，虽然它不是我们称的第八因子或第九因子缺乏的血友病，可是在我们临床上的一个 grading 的一个状况，C3跟血友病的病人实际上是差不多的。所以，如果你看它的临床的严重度来讲，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血友病。 那不过因为它的那个发生率实在是非常低，那我们台湾最近四五年来有办法诊断这样一个缺乏的状况下，我们每年生在全台湾也生不到一个病人，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大概只能累积大概是四个病人到五个病人左右的量，所以它虽然不是罕病，但是应该是因为太罕见了，至于大家根本没想到这个病。那以往我们在这几年来看到，就是说如果是第十三凝血原质的缺乏，其实现在的标准治疗就是凝血原质的补充，不过现在有的制剂就只有所谓的 cryoprecipitate 或者是 FAP。 那 cryoprecipitate 跟 FAP 其实它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不纯，那所以你输下去的时候呢，它会把很多的因子一起输下去，所以理论上来讲，对我们来讲这东西是一种浪费，因为它的凝血因子其实应该是保留在其他人身上可以输的。第二个是因为它每次你单单只要补充这个因子，它所需要量非常的大，你如果是一个病人在bleeding的时候，有可能的 cryoprecipitate 可能是用 48U、96U 这样的方式去输，那 FAPEU 或者是那个 cryoEU 大概300点，输个 96U 就20000多块就不见了。好，所以实际上这样子补充既贵，然后又另外一方面它的效果其实也不好，那而且这样子的病人你是没有办法预防性使用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就是靠我们的捐血的中心来support这么大的量的一个补充，然后所以病人都是在 bleeding 的时候才用。那我们知道 hemophilia bleeding 的时候，其实就是如果你 bleeding 的时候才用，最常发生的问题是病人在10-20岁或20-30岁之后呢，关节又会产生变形，所以其实不利于这些病人之后的 social activity。 好，那在这样的一个 background 之下呢，这个药就进来了。那这个药进来，当然它的临床实验它 breakthrough 的就是一般若你 bleeding 之后再使用，当然效果相当好，那止血的效果几乎可以到80%到90%以上，那而且它有预防性使用的 protocol， 其实跟我们现在其他血友病的一个血液制剂的一个预防性 protocol 很像。那预防使用同样也有个很好的效果，大概有80%到90%的一个比例的病人会就是说它的 bleeding 的量有很明显的减少，让关节的一些问题可以很明显的减少，而且在国外的大规模报告这样子一个病人，其实它的 safety issue 相对上来是比较少的。那所以基于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之下，那国内的病人到目前为止也只有4-5个人，所以像厂商预估、HTA 预估，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估那个人数啦，就只好说从9人、10个人、11个人每年加一个人这样子来看来估。不过大家可以想见，这么 rare 的 disease， 其实这个人数纯供参考。那不过因为每个人他其实每年使用的量大概就是100万上下，然后那相对于其他血友病来讲，这个价格其实也不算太贵，而且人数又非常非常的少，所以我们大概最后就是依据这样子的国家标准，然后用那个用厂商自己建议的价格，因为他自己建议价格比国际中位价还要低，那用然后也比其他的成本计算的方式来讲是来得低，所以我们最后就是设定可以进入健保给付。不过大家可以看，我们也跟血栓及止血学会还有血病学会拟出了一个很复杂的 protocol， 那主要也就是希望说治疗的医师能够 follow 这个 protocol 来治疗，那来 maximize 这个药物的一个治疗效果以上。
好，谢谢。好，我们代表
主席，因为我觉得各位代表大家都非常尽责，那所以谢委员呢，他我是他的代理人，那我必须要帮他在前一案再做一点补充。第一个部分，谢委员要求要在会议决议上面名列他确实对这一案不同意。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说，因为整个这个疥疮用药的使用呢，我们是建议先初期开放在长期卧床的病人，因为我们一直要去解决的不是病人的照护，除了病人照护，更重要的是那个疥疮虫它环境生活周遭的整理。那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说，应该还是要把它先适用在长期卧床的病人，因为确实他们在生活上是照护不方便的。但更多我们应该要让民众知道，就是说用药除了用药之外，他应该要去根源的是他的环境，而不是所有东西都依赖用药。以上补充，谢谢。
所以是社区院代表的建议是这样，
是，谢谢。
就是两个、啊、
两社区院长跟
谢委员
跟还有
一次的强调，
全年会好，全年会代表。
那应该这样讲，全年代表是建议说，对于便宜的用药哈，应该先恢复其健保给付。 好，就是说现目前来讲已经归到只是用药的部分哈。其实我这样讲啊，因为只是用药是因为它便宜安全，所以建议它只是用药，但不宜起步。但是事实上到民众虽然再怎么便宜，只要它不起步，它也会选择说使用健保上的起步的昂贵药物。好，所以我们建议应该健保署应该要尽力去把
货
已经列入。
黄代表，我再帮你加一个正重要的理由，就是基于公共卫生政策，即便就是说本来只是药是属于安全有效不给付的部分，好，公共卫生有特殊考量时，我们应考虑，应考量，好，就是写在会议记录里。好，谢谢两位。那这个刚刚报告的柯医师说明好完这个案子本案的讨论 Fibroban。好，OK， 好，我们往下走，好，谢谢。